耳道自见，释经灵修。谁揭发我们其实有另一个主人？
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吗？没有力气。讨饭吗？怕羞。我知道怎么做，好叫人们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他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
经过了前几天讨论有关迷羊还有失银和浪子的比喻呢，我们发现到悔改的重点不但是在乎人心的回转，更加是天父对罪人那份迫切的心肠。然而使人惊讶的是，或许不算是惊讶吧，就是当某些人回归父怀中时，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意去原谅，一起去拥抱那些父亲已经拥抱的人。到了今天的经文呢，耶稣仍然是透过比喻来论述，说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个比喻和前几天的比喻有什么关系，一来是这个比喻本身呢是一个十分难理解的一个讲论，二来呢我们发现不义管家对金钱的运用和寻回悔改这个主题很不容易拉上联系。首先呢，我们要抓紧今天这个比喻的核心信息，那就是在第一节耶稣所设的一个处境，一位财主的管家浪费了他主人的财物。经文呢没有交代那个管家是怎么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但是呢，根据上文浪子的比喻说到小儿子浪费了父亲的家产，我们或许可以准确一点地说，其实这个管家所做的呢和小儿子所做的是一样，令到家主损失家产。但不同的是，相对于这个小儿子呢，这个管家知道自己不可以去讨饭，所以呢灵机一动，把那些欠主人债的人呢逐一叫来，一个由欠100篓油的改为50，而对另外一个欠债的由100担麦子改为80。 按照当时的物价呢，100篓油大概是等同于一个人3年的薪水，而100担的麦子呢，就大约等同于一个人10年的薪水。那计算起来，他们被免去的呢，大约是1年半到2年多的薪水。可见呢，这些本来是为数不少的欠债，反映出欠这些债的人并非普通人家，或许是一些做生意的人，因为周转的问题才会欠下这一大笔的债务。而管家这样的做法呢，推算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这些欠债的生意人的一个员工，甚至呢可以成为他们的管家。耶稣称赞他，是因为他明知自己做错了事，浪费了家主的财物，但是他努力地挽回自己的经济保障，希望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好好的铺路，好使自己可以重新开始。但是面对法利赛人文士的顽梗，就算他们明知自己的浪费，但也没有好像今世之子懂得及时弥补的聪明，反而像大儿子一样嫉妒那些真正悔改的小儿子，一些贫穷的、瞎眼的、腰板不直的、患水肿的人。可见在今天的比喻当中呢，耶稣是延伸了浪子的比喻的一个讨论。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本身就是小儿子，浪费了主的恩典和指教人归向弥赛亚的教导，但同时呢，他们也像大儿子一样责备那些得到恩典的人。我们来思想，经文在最后道出了什么人会一面浪费主的恩典，一面去指责人享受恩典呢？那就是心中侍奉两个主的人，因为在他的心中有另外一位主，就自然浪费了真正主人的恩典，因为自己尝不了，所以也不让别人尝一口。今天难度是没有耶稣亲自道出我们心中的主人吗？我们真的相信自己心中没有另外一位主吗？我们有圣灵的提醒吗？有别人的守望吗？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陈伟嘉，播音林成。